天十分钟，拆解新闻背后的逻辑。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星期三，我是董小姐。这两天呢，海外的市场仍然是在跌跌不休啊，但是国内的市场是出现了独立的行情。今天呢，三大指数全部翻红，上证指数呢是上涨了0.4%，创业板指呢是修复了1.55%。那么这个是不是就可以认为 A 股市场已经走出独立行情，已经站稳了，出现拐点了呢？这个结论下的还为时尚早啊。我们说今天市场上的上涨跟昨天晚上发的一些科技龙头公司的大额回购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就是大家随便去找这种龙头公司看一下，现在这一波的回购金额还是很有分量的。那么有一家公司呢，它整个的回购会达到它目前手里面的货币现金的一半以上，这个是真的很有诚意了。但是我们说单靠这寥寥几家上市公司的力量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实现反转，顶多是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啊，这个主要是由内外部的大环境所决定的。现在整个的科技板块向下的滑动啊，这个惯性太大。我们先来看一下韩国这边啊，今天呢仍然是没有止住跌势。作为存储的龙头之一 SK 海力士呢，刚刚发布了它二季度的财报，这个营业利润是60个亿啊，这个比市场的预期64个亿要低。本身呢，市场目前就是人心惶惶啊，大家都是属于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去找一些坏消息。之前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些科技龙头发财报啊，发现利润没问题，营收也没问题，那么关注点全部都放在了他们的资本开支和自由现金流上。就像上周的时候看到谷歌的这个自由现金流转负啊，那么直接把市场吓了一跳。这都还没有轮到大家去介意你的利润和营收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大家看到海力士的这个财报发出来了之后啊，会发现好像在更基础的数据上也出现了一些麻烦，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营收的数据还有利润的数据啊，所以今天呢这个刹车变成了踩油门，直接往下形成了俯冲。今天 SK 海力士的股价呢是跌了10%，在盘中的时候最大的跌幅是达到了20%。不光是韩国市场啊，昨天晚上呢美国市场科技板块呢也是跌得稀里哗啦，那费城半导体的指数呢是下挫了4%。所以现在全球形成了一个同步的下跌啊，这个惯性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要考虑到说还有几个有可能出现的坏消息还在路上，最典型的呢就是在未来的48个小时啊，美国的几家科技龙头公司还会陆陆续续的发财报，包括苹果、微软、亚马逊、 Meta。 那么如果他们的财报上面再出现一点负面的因素啊，估计这个市场还是倍感压力，还得继续的向下去宣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扰动因素，就是今天晚上2点钟美联储会宣布7月份的利息决议，那么半个小时之后呢它还会有一个美联储主席的发言。那么我们说利息决议本身啊，可能不会造成扰动，大概率呢就是不加息也不降息，保持按兵不动啊。真正的扰动就是半个小时之后的美联储主席的新闻发布会，如果他在会议的措辞当中表明了一下未来可能会收紧货币政策的心意的话，那么市场会有所反应啊。现在就是各种消息排着队如约而至啊。那么市场上呢现在如惊弓之鸟一般，情绪是比较脆弱的，那么好消息呢不一定马上会起到向上提拉的作用，但是坏消息呢一定会在现在的基础之上再来一个落井下石啊。而且呢市场上之前呢堆积了一些杠杆的资金，冒险资金的特点呢就是在向下回撤的时候啊是经不起考验的，很多的杠杆资金的出逃也形成了二次的伤害。今天呢我们看到韩国市场当中也是有这个情况，韩国甚至为了遏制住这种程序化的踩踏式的交易啊，那么出台了相关的限制性的措施，但同时呢它也是在更大力度的限制个人投资者加杠杆的比例啊，是在给未来消除地雷。但是这个必然会在短期制造一些阵痛啊，那么资金呢因为恐慌或者是受到限制啊，那么会加大出逃的力度。除了韩国市场之外啊，其实中国市场也处在一个资金轻微去杠杆的过程，这个最典型的指标就是融资融券当中的融资啊，最近这一周整个都是处在一个净卖出的阶段，那么上一个交易日也就是昨天净卖出了将近300个亿，这个在没有明显的国家队入场来抄底的情况之下，就会形成一个明显的资金流出，或者叫做失血效应，会形成一个拖累。所以总体来说，我们把今天这个市场上科技板块出现的小幅反弹看成是一个意外，或者是看成在下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短暂的停顿啊。现在你让它整体的回血往上去走，这个地基还是不够稳的，我们还是要等待海外的这些重磅级的消息一一的落实，一一的砸实之后，所有的这些利空释放到市场上，那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还可能在科技赛道当中找到一个接近于筑底的位置，这个地方我们说接近于筑底啊，都还没有真正的完成。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够形成一个向上的行情啊？这个或许要等待整个的这个行业当中出现一些重磅级的爆品或者是业务的大升级啊，才有可能会提振下一个兴奋点。而且呢，即使说人工智能下一波的机会真正的来到了，我个人理解啊，也不太可能是今年上半年表现非常良好的算力硬件这个细分领域了，而是指向于一些新的方向。这个最典型的包括大家看到现在数据中心建设的如火如荼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其他的一些环节的瓶颈已经出现了。就是单纯的建数据中心啊，不一定完全能产出算力，原因呢就是你的基础设施如果跟不上的话啊，那数据中心建完了之后也得放在那个地方，它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这两天呢有一条消息，就是北美的最大的电网运营商已经开始打算在明年推一个新的规定，就是如果这家数据中心不能够在存量的这个电力市场当中拍卖到足够的电力啊，那么将会面对一个风险，就是会被切断电源。这种情况可能在中国不会发生啊，但是在美国呢，它是一个实打实的问题，而且已经火烧眉毛。所以我们考虑到说这些算力中心接下来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它还会那么大幅度的去新建相关的算力设施，还是说掉头去先把这些基础设施解决掉。这些基础设施既包括公共的电网，那么也包括一些发电设备啊，就是当意外情况出现的时候，那么它使用本身独立的这种供电体系啊，可能也能够支撑一段时间。这个呢指向的是我们说到的电网设备这个领域，以及呢上半年的时候有所表现的燃气轮机啊，这个是发电设备这些方向。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啊，我们说在人工智能的下游应用可能也是接下来值得注意的一些方向啊，这个最典型的像机器人，还有包括像智能驾驶等等啊。当然呢这两个赛道在最近科技板块回调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殃及池鱼啊，也是被带了下来。但是当我们说市场情绪平复下来之后啊，大家一定是先在下游找应用，找这种场景啊，然后再返回去重新的拉动算力这个板块啊，这是有一个先后顺序。那么除了上面围绕着科技这个板块之外啊，我们考虑到当下的机会，要看到这种波动性之下，很多的资金可能会采取一些保守的打法啊。那么保守的打法一定是聚集到一些洼地赛道或者是一些大蓝筹的方向上。像今天呢，我们看到跟传统的领域跟蓝筹股有关的赛道整体的这个涨幅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相对比较看好的包括体量比较大的大金融啊，这个是避险资金往往喜欢的一个方向。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消费当中的某些细分领域啊，比如说它的产品在一线出现了涨价的现象，这个最典型的像畜牧养殖以及乳业等等啊，还有就是刚才所点到的电网设备，这个既属于科技这个赛道的衍生细分领域，也包括今年的下半年我们国家推行六张网的建设啊，它是属于基建的一部分。还有一个就是创新药这个方向啊，这个一方面是目前的基本面不错，海外的订单呢也签订的比较顺利，伴随着前期这个估值向下消化的比较彻底啊，那么未来的空间的潜力有比较有想象空间，那么整体来说它的安全系数就会比科技要高一些。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些相对洼地的赛道啊，那么只有在这些赛道当中能够安全的过冬，才能够真正的熬到下一个人工智能行情的到来。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所有的内容，那更多的咱们明天再继续，拜拜。
以上所有内容和资料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